兄姐妹平安。按照往例哈，先欢迎新朋友。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而且你会在香槟待一段时间的话，你没有参加其他教会固定的聚会，我们盼望每个主日你可以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今天是秋季福音系列的第二讲，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到摩西的逃亡，他的经文是出埃及第二章11节到25节。上个主日啊，我们有主学时候有主日的讨论题目。那第一题呢，就是一个破冰的题目，是问大家出生的年代和童年的回忆。我参加家庭，因为家庭组的年岁差的比较大。他们一差可能差到30年，那生长的年代不一样，处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分享起来特别的热情。本来这个破冰题目我只想大概5分钟就结束，就刚才还可以讲到45分钟，还可以把破冰讲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有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人经历过红卫兵，有人经历过改革开放。那么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对童年都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所以呢，就这个破冰破了45分钟，幸好呢不亮弟兄他看看真的是一个不行，最后10分钟把我们其他讨论题目就讨论完了。谢谢。做了这件事情，我在想为什么要我做见证。那为什么做见证？做见证讲我们生命，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信主，然后信主以后是怎么样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再生，他的手怎么样伸到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了我们，来跟弟兄姐妹跟其他人分享。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来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生命的经历，这是你生命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下去的话，真的每个人都应该准备有3分钟的见证，就是将来有机会你碰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有机会告诉他们说，就把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讲一讲，好不好？好。那上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第一点是讲到摩西的出生。摩西的出生，我们一开始从出埃及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讲到雅各他离开迦南地。到了埃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饥荒，他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带上了，然后呢，加70个人，就到了埃及。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900年的时候。当他们到埃及的时候，因为约瑟在那边，所以呢，法老特别的欢迎他们，给了他们一块很好的地，歌珊地，让他们在那里居住。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生长，然后呢，人口也迅速的增加，然后接着圣经很快就讲说，350年以后，一转眼就过去了。然后呢，因为埃及他们改朝换代，新的王出来，他不认识约瑟，所以就带着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受了很多的苦。那这个法老王最主要让他们受苦的原因呢，因为法老王害怕。一看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想说：哇，比我们人还多。如果敌人要来打我们的时候，他跟敌人合作，那不是让我们备受敌吗？他们打完了，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呢，那法老王就想出了3个计谋。第一个计谋就是要让他做苦工。没想到这些以色列人越做苦工，越受苦，生的越多。所以埃及王一看这个不行，就想了第二招就是他叫两个收生的，说如果将来这个收生的时候，如果生出来是男婴，就把他杀了。就没有想到这两个收生的不听他，然后就给他一个借口说，这些一起过来的妇人很强壮，我们去的时候他都已经生下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以色列人更多了。那法老王就想了第三个方法，就是说 出生是以色列的男婴，希伯来人的男婴，就把他丢在这里。摩西呢，就是在这个埃及王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出生，所以可以说是真的是生不逢时。那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两位小受生者，神特别的祝福他，后代他给他们成立家室。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神这样对他？为什么？
他们敬畏神。
为什么敬畏神？对，就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知道在这个诗篇里面，三十四篇讲说，敬畏耶和华的什么什么好，一无所缺。然后跟着说，少壮的狮子还缺食人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年代，是在3500年前、4000年以前也好，就在今天，也不管什么地方，是在埃及也好，是在美国也好，只要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所以，如果上次你没有来，就记得一点，就是要敬畏上帝，因为敬畏神是蒙福的起源，敬畏耶和华的什么都好处都不缺。阿门。那今天我们开始第二段的信息。今天经我们讲分三段，第一段就是讲摩西怎么样从河里到了王宫。那第二段就讲到年轻青年时候的摩西是怎么样。然后第三段我们讲到神纪念他的约。我们讲第一段从河里到王宫。那上次信息的我们看的第一点跟第二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摩西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把他藏3个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法老有一个命令，只要生出来是希伯来的男孩，就把他丢到河里去。可是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孩子长到不能再长，就是长到长大的时候呢，不能再长的时候呢，他们就取了一个葡萄箱，然后磨上17个石头。就把小孩子放在里头，然后搁在河边的芦荻中。那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说，摩西的父亲做这件事情是有信心。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说他父亲做这件事情是有信心？我想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当法老下这个命令。只要希伯来人生出来的男孩要丢在河里，那他们没有马上丢，他们把他藏了3个月。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被法老王知道的话，那全家大小大概全部都要丧命。所以这个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们取了一个箱子，然后呢涂上防水的材料，然后就把他们放在这个河里面。然后，若按照法老王的规定，他们是遵守，他们是把他们生出来的男孩放在这里，可是他们是做了一个箱子，然后用了防水的物体，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躺在这个篮子里面啊。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当他们能够做的，他们已经尽力，然后呢，他们把其他的不能做的交托给。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解经家他们发现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箱子这个字，跟这个挪亚方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而且在整本圣经里面，就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出现了这个字。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方舟大不大？方舟很大，对不对？这个诺亚做了盖了多少年，很多很多年，对不对？那当然，这么一个小小的篮子来装摩西，当然不可能那么大，一定是小小的。那这是他们绝对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创世纪是谁写的？摩西。出埃及记是谁写的？摩西。 所以我在讲摩西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方舟让摩亚一家八口得救，对不对？那这个箱子呢，让小小的摩西能够活命下来。所以我在想到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用了同一个字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啊。好，我们看下一章，放了那个河里面以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法老的女儿来追洗澡，然后呢就看到了这个箱子，然后呢就叫一个兵拿过去，然后他把箱子打开来，一看，这个很可爱的，然后呢从他的服装，从他的皮肤就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这时候摩西哭了一声，然后圣经就说，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就可怜他。那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姐姐就出来跟法老王的女儿说：“哎，我帮你在希伯来人夫人里面找一个奶妈来喂她。”公主也答应，所以呢，他姐姐就把摩西的妈妈带过去，然后公主就让摩西的妈妈把摩西带回家养。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到了第十节，就说孩子渐长，这个渐长。然后他摩西的妈妈就把摩西带到王宫里去，那我们就在猜，当然就想多大，很可能是在锻炼，大概就在三岁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摩西带进了王宫，然后呢就做了这个公主的女儿儿子，然后那个公主就说，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叫摩西。 OK， 为什么呢？他说我是从水里拉上来的。那摩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拉的，可是这个音呢跟埃及人说的儿子很像，所以呢就是一个字它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他是我的儿子，一个呢就是我从水里把他拉上来。好，我们看第二个，这个事情完以后，其实圣经都没有在记载，我们只晓得说摩西大概断完了以后，可在王宫里面他到底生活是怎么样，到底日子过得如何，我们全部不知道。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跟我们讲一点点有关摩西在王宫里面的情形，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好吗？使徒行传第七章20-22节，来，就请我们一起念。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三月，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舍了去，
他们是他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残忍。
这边前面两节是虽然形容的不太完全一样，可是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可是在第22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摩西他在王宫里学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变成一个，他受到很好的教养，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栽培，他有很好的学问，然后后面说呢，他说话行事都有才，所以他会不会说话，一定很会讲话，然后呢很会做事，大家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的摩西他是很会讲话，很会做事。可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从11节到22节，让我们看到了三件事情是摩西年轻的时候碰到的。那这三件事情呢，让我们对摩西有点了解，就是我们知道哦，摩西他是有什么样的特性。我们就来看摩西他碰到了三件事情。好，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在22章的11节到12节，就讲到摩西将来后来长大了，他就跑到希伯来人去看他做苦工，就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弟兄，然后他左右观看，还没有人把埃及人打死，然后就藏在沙土里。这两节经文让我看到第一件事，就是摩西把希伯来人当作他的弟兄，就是 他对希伯来民族认识，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那第二个呢，他把一个欺负希伯来人的这个埃及人就打死了。那这两节的经文呢，给了我们这些，让我们对摩西有些了解。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呢，他也描述了这段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来念这三节经文。来，
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这三节经文虽然是描述同一件事情，可是给了我们一些信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在出埃及记是说，后来摩西长大，可是在这边呢，告诉我们他是多少岁。将近40岁，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十节跳到11节呢，就从摩西2、3岁的时候一下子变成40岁，时间过得很快。那40岁他就跑到那边去，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件事情呢，很有趣的是在第25节让我们看到，这边说什么？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就在这摩西的心中，他是怎么想？他觉得希伯来人受到埃及人的这个苦攻虐待欺压，那什么是他要未来希伯来人争取伸张正义，来为他们打抱不平。他觉得，而且他认为这个事情呢是神让他来做的。那从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发现青年时候的摩西，他是什么个性？第一个我们知道，他有学问，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他跟希伯来人的是认识，他认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他看到希伯来人受到埃及人的欺负，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呢，从这两段经文我们知道。对，我把埃及人打死了，而且也表现出来他的个性非常非常的粗暴。然后呢，还告诉我们一点信息，就是说他自己上帝是找他来替希伯来人打抱不平，所以呢，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动手杀人，然后掩埋自己。那至于为什么他会有？希伯来人的认同，他妈妈到底有没有跟他讲上帝的事情，跟他讲神的事情？他怎么会认为神一定是借着他的手来拯救这个希伯来人？还有就是他什么时候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是他妈妈教他的？是他妈妈跟他讲的吗？其实圣经里面都没讲。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很确实的答案。所以我们大家只能够推想猜测，说也许他妈妈告诉了他，说哦你是希伯来人，然后跟他唱了很多希伯来的歌，然后告诉他哦我们的上帝怎么怎么怎么将来要做以色列人，这样。这是碰到了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讲看到他两个人，看到两个希伯来人，第二天就出去了，我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然后他就很气，他就说：“哎，你们是同族的人啊，你们怎么还要这样子，还可以这样争斗呢？”就他以为你们已经受了欺负，那你们自己不是应该很团结吗？他看到他们的里面自己还在打架，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没有想到那个希伯来人跟他讲一句话：“随地做首领。”从摩西的眼光来看，他觉得他是来帮他们，他是来救他们，他是出手相助，伸张正义的。结果没有想到，人家问他说：“你凭什么说这个？” 不单只是这样，而且还跟他说，你要杀我，就像你杀这个埃及人一样。换句话说，你这么粗暴，你这么暴力 ，OK， 你这种行为来教训别人吗？你是还想杀人吗？所以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摩西他就害怕，对不对？他发现说，哦，原来他杀人这件事情被他知道，而且呢，是你告诉我说，法老王知道以后，他就准备来杀你，然后摩西就逃亡。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摩西他对希伯来民族的认同感非常非常的强烈，他认为希伯来人已经在这边受到埃及人的欺负，应该好好的团结，应该一起来对付埃及人。为什么你们之间还一直在打？那杀完人以后呢？讲完以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杀人的事情被法老王知道，法老王想杀他的时候，他就跑。所以他本来是在王宫里面做王子，对不对？我想养尊处优，生活一定很好。结果现在变成一个逃犯，他逃到米甸去，然后流落地狱。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第三件事情。第三四件事情啊，这边讲到说，逃亡时候的摩西，他有一天他就坐在井旁边，然后看到米甸的祭司，他有七个女儿，带了羊来到井边，然后打了水给羊喝，结果没有想到有一批另外一批牧羊，大概看到他们几个弱女子跑欺负，所以就把他们砍开了。摩西虽然那个时候，他是流落他乡，可是他是还是看到这个事情非常不公平，非常的气愤，他就主动起来，然后把这些牧羊人赶走了。不但是把牧羊人赶走了，而且还帮他们这七个女儿打了水，然后让他们喂他们的羊。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摩西他的个性的改变。他虽然在埃及，因为他是王子，对不对？那当然做一些事情，大家大概啊，他要出来做一些事情，他有特殊的身份。可是今天如果他乡里头其实已经很落魄，可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他还是忍不住，他还是要起来伸张正义。所以我们对摩西的了解，这三件事情对他有一些了解。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七个女儿回到家里，他爸爸说，告诉他爸爸说有一个埃及人帮我，所以他们以为摩西是埃及人。结果没有想到，爸爸说那个人呢，我们赶快去请他来吃饭。所以摩西呢大概就到了家，吃完饭大概谈得很好，然后摩西就住在他家。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个祭司呢就把他的女儿，一个女儿叫西波拉，嫁给了摩西。然后摩西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的邻居。有些人对这个祭司很有兴趣，很想查查这个祭司干嘛。我稍微查了一下，在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祭司呢，他是该隐的儿子，所以呢，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祭司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太太出生。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意思查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这个祭司还是信神。那到底对的不对呢？有兴趣的同学们，你们下去可以多研究一下。那从这些观点来讲，从刚才所念的所有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脑海中想象中，摩西年轻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是什么样？40岁算不算年轻？哎，40岁算不算年轻？算，当然算了。 当然是算。哎呀，我们现在不是最近成立一个青年组嘛，对不对？这个青年组，青年组就是40岁嘛。OK， 好，就是算 OK。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40岁的摩西他有什么个性，我们都挖一下，大概找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王国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很有学问。然后呢，说话很有能力，行事很有能力。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看一下身体强壮，对不对？然后行侠仗义，看到公民的事情他就忍不住，他就一定要出头。还有我们知道他对希伯来人非常有认同，而且呢很有责任心。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他们在打架在争斗，他就忍住了，他就出去要照见他。然后呢他对自己充满自信，为什么充满自信？他认为神是这些希伯来人受到埃及人的这个虐待，神就是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让他来神当证人，就是让他来为他们打抱不平。如果这个时候摩西他有这种个性，那弟兄姐妹你想想，是不是神最后用他的时候，对不对？又年轻，又有学问，又爱以色列民，然后又愿意伸张正义，这不是一个领袖人才吗？对不对？实在是应该神大大的用他，让他这个时候把这个以色列人聚集起来，然后呢打败埃及人，然后呢带领离开埃及。神这时候有没有用呢？有没有？我看下一张。这是有一个人他研究的这个出埃及以后，他写了一个画了一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活了120，所以他一生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他就在王宫里面当王子。他王子当王子的时候，他有什么个性？如果呢，我能是什么意思？我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我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Yes, I can。 你大概还不知道，尤其年轻人，你知道几年以前我爸爸当总统的时候，我爸爸竞选总统的时候，你知道他一个口号是什么？ Yes, we can， 对不对？就是 Yes, we can 当美国总统。所以这时候摩西啊，他是认为他一定可以的话，结果我们知道神这时候没有用，神什么时候用他呢？在后面。所以我们好，我们以后再讲这个。好，我们以后还会看这张表。好，来第三段，神纪念他的约。这边讲到过了多年，我们刚从十节他们跳到11节了，摩西从3岁变成40岁。那在这边呢，22到23节说，23节一开始说过了多年，这个时候呢又过了40岁，所以摩西这时候几岁？80岁，80岁老不老？不老。这是我说的啊。好，那圣经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的细节就这样过去，就没有讲。不是每天做什么事情都讲，圣经最重要的就是把神救赎的事情跟他的计划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所以这边23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然后又过了，然后呢，希伯来人还是受埃及人欺压。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与神，所以他那时候还是过非常非常的苦。虽然那个王死掉了，可是他的信心依旧还在。然而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所以在24节的时候，看下一章，下一章， 用了四个特别的动词，他说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40年好像神都不讲话，40年好像神都已经忘了他的百姓，40年神好像已经忘了他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可是这边24节到25节告诉我们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纪念他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神知道他们的心。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神的时间到了，神准备出手。所以从如果我们来看上帝的计划，从出埃及的第一章就讲到，为什么要提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为什么要讲到雅各带着儿女进到埃及去？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怎么去到埃及。然后我们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神怎么去预备他一个，然后准备让主人带他出埃及。所以神是有预备的。可是在摩西年轻的时候，我看到神没有用，神让他又等了40年。为什么原因？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摩西我看到他是有很好的学问，有很好的品，可是我们看到他也有些缺点，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不是说他有缺点有错神不用他，我想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年轻时候的摩西他对神的认识是不多的。如果说从摩西在水里面，然后神出手相救，救到王宫里去，这件事情对摩西，从我们的观念来讲，对摩西应该影响很大，对不对？可是摩西那时候多只有多大？只有3个月，所以摩西不明白还是可以体谅他。还有他在王宫里长大，他被抚养。他听了很多人讲，也许听他妈妈，也许听别人讲，不管怎么样，他听到了上帝都是什么？都是知识性。他知道有一个神，他知道神爱希伯来人，他知道神顾念希伯来人，要把希伯来人一定要带出来，这些他都知道。可是呢，这个对他来讲只是一个知识，一个装备。还有摩西他本身他没有经历神，我不能这么说，就是摩西经历神是有神救他，应该是经历，可是他太小了，不知道，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只是在知识性的阶段，他在生命里面他并没有与神同行，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从青年时候的摩西，我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做了很多事，做了3件事，可是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他的个性，他自己的喜好，他的个性，他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就要站出来，不管他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不公平的被对待，不管是希伯来人也好，不管是那些那7个女儿也好，他只要看到不公平他就出来。可是这个呢，这是他的个性，所以他做事行事为人他完全凭他自己，他自己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然后他跑到米甸，他结婚生子，然后他牧羊牧了40年，在这40年里面，他可能对希伯来人在埃及受苦的可能都有忘记。40年他牧羊的生活，每天千篇一律，把羊赶到一个坑有草吃，有水喝的地方，都不一样。虽然摩西可能忘了，可是上帝没有忘记，因为他是信实的。刚才小林念了一篇，我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们早上要早晨的时候要记得耶和华的慈爱，晚上的时候我们要诉说他的信实。”你知道我们神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因为上帝。因为他是会信的，他跟人不一样，人有时候讲不好算了，有 是说讲的话想做，可是他真的做不到。这我们上帝不一样，他说什么就做，他说出来就一定做到。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这是一定好的，他一定在他的时间，在他的计划之中，他安排合适的，然后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所以我们下一个信息。神怎么去借摩西，然后呢呼召摩西出来，给他一个使命，就让他们让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下一个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信息系列是叫福音信息系列，福音信息系列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邀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然后把福音的美好的福音传给他，对不对？可是在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坐在这边，他是没有读过圣经，他是不信主，他听到这件事情说摩西杀了人，然后你们的神居然要用他，我想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摩西发财点，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虽然圣经的描述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尤其是在使徒行传的体系上，他是说他看到人受到冤屈，然后呢然后就帮助他，照顾他protect 他，保护他，然后呢他就为那个人报仇，然后打死。不管你讲的任何，可是杀人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可以的。今天我们在这社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杀了人，我就讲美国的法律，除非这个人self-defense， 他自卫，对不对？就是另外那个人要杀他，他没办法，他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都是不可以的。就在摩西这种状况之下，他看到别人受欺负，他出来伸张正义，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在美国，摩西做了这件事，怎么办？我们中间有法律系的，小伟，怎么办？要不要做他的辩护律师？我想一定他一定要覆盖一下，他一定要受刑罚，他肯定要去坐牢坐多久。当然看情形，审判结果是怎么样。可是一般来讲，大家都认为他是有罪，因为杀人就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可是圣经的记载，那个时候他是在埃及，他不在，他在埃及那个时候。人如果那时候埃及，我相信没有法律这么好，像美国现在那么健全的法律。在埃及这个地方，做对做不对谁决定？法老，对不对？那很显然的，这件事情他是得罪了法老，所以法老知道以后，法老还要怎么样？要杀他。所以这个很显然的，就在那个时候。摩西也违反他们在他在埃及要听从法老的命令，所以呢摩西怎么样，他就逃到了缅甸，从一个王子变一个流浪汉，然后在缅甸牧羊40年。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从一个很好的环境变了一个非常受苦，然后从一个被人家尊重的一个社会，然后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人搭理他，他每天就是跑出去牧羊。我想这是圣经里面让我看到的福袋，所以他并不是没有福袋的，他还是福袋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摩西他是福袋的，可是你们的上帝 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犯过罪的人？你们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很好的人，让他来做这件事情，不是更好吗？来找一个很优秀的，从来没犯过错的，品学兼优，然后 computer science 毕业，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去，不是很好吗？你看，那最好是拿诺贝尔奖什么之类的，就是和平奖，然后他来做这件事情，我大家都鼓掌啊！哇，你们上帝真会选人。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神造摩西来做，所以我们要讲到福音的本质。福音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在福音的本质下面，我们是说人都是罪人，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达到了上帝标准，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虽然我们没有犯法，可是上帝的标准非常高。上帝的标准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人动怒的时候，其实跟杀人一样。如果你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我们是犯罪。可是在摩西的故事里面，不是看让我看到精彩，而是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犯错，犯了罪，神还是可以用，所以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软弱过，我们失败过，我们犯过错，我们知道自己不够好，可是神还是可以用。他不是说用我就得了，你啊没关系，你就来好，不是的。神要先改变，神把我们不好的地方先拿走，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他可以。有人说，上帝为什么要用摩西？上帝为什么要用摩西？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摩西生出来的时候怎么样？非常英俊，对不对？这么一个俊人，你都不能够不用啊，对不对？帅哥。然后呢，就是说，摩西受了很好的学问啊，一切的学问他都学了，所以神一定要用他。有人说，你看摩西。身强力壮，这种将来他那时候没有打富婆，不然的话一定是富婆的大明星，对不对？谁一定会用他。还有呢，有人说摩西因为他行侠仗义啊，个性太好了，谁就是喜欢这种人，就会用他。还有听过更妙的说，你知道吗？摩西在王宫里长大，所以呢，谁要用他跟法老讲话，然后谁又他又。流落在旷野，所以呢，将来他可以带以色列人过旷野，所以神非用他不可。我当然承认 ，OK， 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对他的经历、生命的经历，神在预备一个人的时候，神是给他各方面各种各样的经历，让他来做神叫他预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我相信，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可从不变有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高兴用什么人，他就可以用什么人。阿门。不是你这个人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才可以用。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说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如果今天是让我们来选十二个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选谁？像我们会选谁？我们会选彼得吗？会不会？不可能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找一个渔夫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来把福音传遍天下，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但是福音就是经过了这些人传遍天下的热度，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看得那么小，更重要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才干，神非用我们不可，就像以前时候的摩西一样。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用摩西，对不对？讲太清楚，为什么要摩西？因为他是伟人吗？因为他是吗？我们不知道，可是谁要用他？而且我们相信，神要用谁都可以，他可以拣选任何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但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在这青年时候的摩西神不要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听过神，可是他不相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凭他自己的意志来做。他虽然知道神对以色列人对希伯来人的应许，可是呢他不信，他靠他自己，他认为他是有能力，他是有学问，他是有才干，他嘴巴会讲话，他又会做事，神一定要靠他才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神就让他在旷野待了40年，让他从完全依靠自己发现自己。一个40岁身体强壮的摩西，四处之傲的摩西，到了一个80岁失去了勇气，自卑胆小的摩西。你说你怎么知道摩西自卑胆小？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神才把摩西召出来，叫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知道不是靠他去，不是靠他的才，不是靠他会说话，不是靠他身体强壮，他知道这完全是上帝的计划，这完全是神的拯救，这是神的作为。我们讲今天讲都是到了10:10结束，所以我一直在看时间，没准我会超越嘛。好，那我稍微给你们讲讲我心里的感想。还有10分钟，我们中国人。都是把学问学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老祖宗都说过嘛，说什么万般皆下品，对不对？唯有什么读书高嘛？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看满庭的这个官啊，在朝廷里面的官都是读书的，所以父亲把他的孩子送到一流学校。是什么？是他一个奋斗的目标，你知道吗？真的很有意思哈。就是到今天的父母亲也是一样，从小尽心尽力的培养孩子，希望这个孩子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小孩子，我来到这个乡间的时候，听到一句话，就说我不可以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做基督徒从来不讲起跑线，基督徒是讲终点，你怎么样 finish your race， 最后你怎么样跑？所以死不保我说，好，我们以后再讲。当跑步就跑进，这是给我们看一个观念，知道吗？就是我们怎么起跑不重要，可是我们怎么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跑到我们的终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结束完以后，就是去吃饭，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忽然就聊到我在西雅图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特别的原因，他有4个孩子，2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大人非常特别，9岁的时候念大学。女儿呢，哈佛的 MD/PhD， 所以你知道西雅图教会那些父母亲每天看，哇，哎，你是不是都跟我讲怎么样教养儿女好吗？所以他就常常跟我开课讲教养儿女，所有父母亲都跑去听做笔记，为什么？希望他也能够培养出天才儿女。然后据传说是，他们家的厕所都贴了那个。化学元素表，从小孩子从2岁3岁就开始背化学元素。那我没去过，我没去过他家，所以我不太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些父母亲是真的，真的盼望，真的羡慕的不得了，就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跟这些父母亲一样。可是我们培养错了，第一点，儿子不是由炫耀，他是神创造，神造他。 当生把这个孩子交给你托管的时候，你在这段时间好好陪他，好好帮助他，让神在给他的恩赐里面，他可以成长得很好，将来可以荣耀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信息里，我们学到了两件事情。我们看到摩西很有学问，年轻力壮，可是神不用他，为什么？因为他自负骄傲，更重要的是他不认识人，他没有经历人，他不信靠人。那这个信息我觉得给我们中间做父母带给做父母，如果我们将来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儿女是一个爱主服侍主的孩子，那么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跟什么是次要的放在他们心中，让他们了解什么东西是在他们生命里面成为最重要的。这是我觉得第一件做父母应该知道。第二件就是说，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还不说年轻人，在这一代。在这一代人里面，你们是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你们有很好的学问，你们有很好的恩赐。但是如果你希望你被神所使用的话，你一定要先把你生命中不好的你要求神来改变，让你可以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打开，让你更认识，更相信他，更信靠他。尤其我对年轻的学生来说，你要改，这是我改最好。为什么？因为你的可塑性很强。摩西四十岁才改，就改了多少年？所以呢，盼望我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带给我，不是我看到摩西而是我们看到在我们一生里面任何的事情，其实神的手在后面，他改变我们，他塑造我们，他让我们成为一个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将来我们可以为他所用。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好，下一张 Under Construction、okay、我希望你们桌前每个人摆一张。当你们灵修的时候，你就想到 OK， 你要改变 OK， 然后呢，你要把生命中不好的东西，将来是可以大大的使用。阿门，
阿门。
好，我们呢，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更新我心意。今天这两位女士的姐妹。